欢迎来到《浩国月报》朗读版。以下文章题目是《选择生命》，新生命的孕育和诞生奇妙让人敬畏。然而对于新生命的存在，1973年美国堕胎合法化之后，在拥护选择权和生命权两者之间造成了严重的社会分化。我们应该怎样选择呢？想到生命的创造主上帝在圣经对以色列人讲过这样的一段话，可以给我们清楚的指引。在申命记30:19-20那里说，所以你们要选择生命，好让你和你的后裔都可以活着，爱耶和华你的神，听从他的话，紧靠他，因为那就是你的生命，你的长寿。上帝有绝对的主权，但是他却给人充分的自由，让人根据环境自己的想法来到选择。然而每个选择都有一个结果，种什么就收什么，人要为他的选择承担责任，承受后果。2004年的一个调查结果显示，堕胎最大的两个原因是心理上未预备好的占 25%， 经济上不能够负担的占 23%， 即是几乎一半的是因为对将来的生活的担心而选择去扼杀无辜的新生命。不知道在决定之前是否认真看过胎儿的一动一静而思考生命的存在，又有多少个被清楚被告知堕胎的程序，特别是最后期的堕胎，将一个已经会笑会动的小生命打针致死，然后肢解之后吸出母体。如果都知道这些之后仍然决定堕胎的，可以想象一定是有很大的困难才很无奈地做出非常不容易的决定。然而这样的选择的后果会是更加不容易的。堕胎之后的女性一生背负着无法言述的罪疚感，身体的损伤和关系上的破坏也都是非常常见的。最重要的就是只有上帝有决定生死的主权，堕胎不单止杀害了一个生命，而且还得罪了生命之主。如果在决定堕胎之前能够更多地了解选择之后的结果，了解还有其他的选择的可能性，重新衡量，或者就不会有同一个决定了。在巨大的现实生活问题前，例如幼女被强暴怀孕之后，堕胎似乎是唯一的出路。其实不然，堕胎只会在受伤的心灵上再加上一个重担。如果将小孩子生出来通过领养，小孩子仍然可以安然成长，而幼女也都可以有空间寻找帮助来到修复受伤的身体和心灵，重回健康的生活。胎儿有基因问题的，或者认为是合理的堕胎理由，但是若果父母能够按照神的话选择生命，很多糖宝宝的家庭可以见证这些特殊的小孩子会使父母蒙福，天生没手没脚的力奇为支持，他的父母选择了生命将他养大，他成为走遍全世界激励千万人的神迹。哪个能预知生命的无限潜能，上帝的奇妙计划呢？在看上来似乎绝望的时候，若果人将选择权交给上帝，他能够引导我们作出正确的选择，带领我们走过看上来似乎不可能的路。申命记那里讲话，我们要选择生命，这里所指的生命不单只是选择胎儿的生命，而且是凡事都应该选择上帝的道， 因为这个是我们的生命。若果我们选择相反的路，结果是触目惊心的咒诅和灾祸。堕胎、自杀或者安乐死等选择，是因为活下去的现实困难在那个时刻看上来似乎大过一切，好像没有其他的出路。其实并非如此，复活节的信息正是要讲给困苦绝望的人知道，上帝显明一条出路，那条就是救主耶稣基督用生命铺出来的生命之道。耶稣用自己的死来到表明他承担世人一切的罪和痛苦，又以他的复活来到表明他战胜了死亡、罪恶和魔鬼。只要愿意投靠他，创造主自己来到担当我们的重担，包括将小孩子生出来要面对各种经济、家庭和未来的一切困难，加给我们力量和智慧，使我们可以在忧患和艰难当中平安度过。同时，上帝将属他的人聚在一起，人不再是孤单面对人生，有主同行，还有主里面的家人同行。作为教会，在堕胎的议题上，除了在政治经济层面上参与之外，更加重要的是活出爱的见证，积极主动地去关怀身边的人。远在计划堕胎之前，在未婚怀孕之前，将他们带到生命的主面前，经历上帝的带领。对已经经历堕胎伤痛的人，更加要用上帝的爱和怜悯，帮助他们在上帝的家里面找到宽恕和生命重整。马太福音十六章二十五节，耶稣说，因为凡要救自己生命的要丧失生命，凡为我丧失生命的要得着生命。我们选择生命，我们和我们的后裔就必一同活着，得着耶稣基督所应许的丰盛永远的生命。以上文章题目是选择生命，我是文子文，多谢你们对《浩国月报》朗读版的支持，愿上帝赐福给你们。